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三章第一节，那时大祭司以斯雅利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那我羊门那个地方，当然大概平常要不然就羊常常从这里出入，要不然就附近很多的羊哈。那我们看到第一个就讲大祭司和众弟兄啊，这个时候是大家都要尽上他的劳力的时候，所以大祭司也做这个事。那下面谁修什么，谁按这个衡量，谁安门扇拴锁哈，这些我们就不去详细的看哈。我说了，这个是对耶路撒冷的考古史地是非常重要的，但对我们来讲，我想我们就不仔细的看，提几个哈。第五节哈，这个提哥雅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他们主可以指尼西米，更好可能是指上帝哈。看到提哥雅人的贵胄跟很多这些贵胄一样哈，就是把男单的担子放在人家身上，自己跟指头都不做都不动哈。这里的贵胄跟尼西米记二章十六节的那个贵胄不是同样一个字哈。那么这些贵胄是很糟糕的，其他贵胄有好的哈。所以提哥雅人他们需要做双倍的工作，在三章二十七节，提哥雅人又要修一段，因为他们的贵胄不肯做事啊，在这种时候还不做事哈。在第十二节那里哈，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的谁和他的女儿们修造啊，所以你也看到女性也在这个事上有服侍哈。那么也有人在二十节哈是接力修造，那也可以看到有人在工作的时候是比其他人要更尽心。那这也很宝贵。好了，这个你看尼西米会祷告，会求该有的援助，他会拒绝别人对他的攻击威胁和不诚意的不好的要来协助，他也会拒绝，然后他也会把这个工作分配的非常好。各位你要记得，他才刚刚回来，他对整个的环境并不了解，哪些人如何如何并不是很了解。我想在那三天，还有在他祷告的那几个月，还有在他来的这段路上，一定都做了功课，所以以至于现在到这个地方马上能分配工作。当然这都有圣灵的同在，但是他的确是就有计划的在执行了，有意向，然后他去分配工作，谁做什么谁做什么。好，那么仇敌哪里会让你去做呢？我也看过一本属灵的书，就是说我们的仇敌魔鬼绝对没有灰心两个字，我们会灰心，他不灰心的，他对我们的攻击是非常有恒心的，一波一波的来啊，不会停止的。那我们常常到最后就灰心了，那么求主让我们能够得胜哈。第四章第一节，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这个世界上的人，因为他们背后是有魔鬼，所以他们对于神的事，有的时候不抵挡，有的时候甚至愿意协助，但是总的来讲一定是抵挡的。我们承认呢，很多时候包括尼布甲尼撒有的时候也对但以理很好，包括这个该撒有的时候也对基督徒有些帮助，但是总的来讲是抵挡的。那么这个在约翰福音耶稣有讲啊，因为世人因为看到你们是跟随我的，是我差遣你们的，他们就恨你们，这个世界就会恨你们。这个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十九节哈，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我们被神拣选，这个世界就会恨我们。 我们是需要有这样准备。今天我也觉得非常遗憾，今天基督徒不知道我们跟世界是基本上是一个敌对的。而今天很多基督徒说，哎呀，这也是上帝造的，也很友善啊。对，上帝很爱这个世界，那没有错。可这个世界在抵挡上帝也是真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也需要，我们昨天讲了，我们双重人格，双重国籍，我们也是世界的这个国民的一份子，我们也尽责任，但是我们对上帝是绝对效忠的，所以世界就会恨我们。今天基督徒越想讨世界的喜欢，到最后就越被世界轻看。你离弃了上帝，你不离弃上帝，世界恨你，但是世界还会觉得你有点肿，有点骨气。你离弃了上帝，世界同样恨你，只是更看不起你，你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哈。好，参巴拉他们就恨，他们就发怒，他们就嗤笑犹大人。第二节，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长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是，修城墙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保护自己啊。那他们要保护自己吗？意思就是说，他们能保护自己吗？这么弱，已经在这个地方弱了一百多年了，被烧，被攻击一百多年，也没有什么帮助。他们的殿也建好了，也没什么帮助，他们能保护自己吗？他们要给上帝献祭，要恢复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吗？他们想要一天就成功吗？他们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这个是也是一个讽刺哈，就是耶路撒冷的很多的城墙石头都被烧了，那么也有解经家说那些被烧的就不能再用了。那么这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状况这么难，哪里可能办事，哪里可能成功。这里我要说，弟兄姐妹，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我发现那个能成事的人，或者能够成事的传统，从来都不怕环境很艰难。不管是回教徒宾拉登底下的人，或者是任何一群人，他如果能够成事，这种人当然在历史上也不多了，他不会被艰难打败。通常这些人被打败是被成功打败，成功了以后就腐蚀了，就堕落了，但艰难不太会打败他。那我们基督徒希望艰难和成功，顺利富裕和贫穷艰难都不会打败我们，是信靠上帝哈。第三节，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吃倒。好，就现在这些人就在旁边笑啊。各位，你不要想这些笑是小意思啊，这是很多很多的攻击，很多很多艰难。今天在台湾这一类的对抗不是太多，偶尔有的时候佛教徒和基督徒有一些文字上的交锋。那么大概前几年林良堂为了那个大安森林公园那个观音像跟佛教徒有一些交锋哈。不太多，不过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会对我们轻，会不管我们，世界会继续不断想吞吃。我觉得今天世界对基督徒没有太多攻击，因为我们都已经死掉了，因为我们都在沉睡，他不需要攻击我们。事实上如果真的攻击起来，也许基督徒还可以醒过来，我们可以从养尊处优的状况中醒过来，那还比较好一点的。好，现在他们在建，也分配好工作了，别人就开始嗤笑。我们也不知道尼希米是在什么时候听到，也不知道听了多少次以后他就有这样祷告了。就我们不是说过吗，尼希米总是一个把问题把事情把感恩都带到主面前来的人。好，现在有困难了，人家在笑我们，是不是马上要反唇相讥，要去跟他们对抗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总是先来到主面前，当王对你有所询问的时候你是祷告，当你听到悲哀消息的时候你是祷告，当你听到别人讥笑的时候你也是祷告。 唯有在祷告中我们能够采取正确的做法。第四节，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这个垂听可以两个意思，比较可能的意思是垂听我的祷告，另外一个垂听可以是求你听听看别人怎么讥笑你啊，好让神发怒，好让神去让他的百姓能够振作起来。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啊！希望这些人被掳，希望这些人被作为掠物被人吞吃，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意思就是不要赦免他们，不要使他们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一样的，求你纪念，不要涂抹他们的过犯，因为他们在修造人的眼前惹动你的怒气啊！就是这些人一方面惹动我们的志气，希望动摇我们的志气，一方面他们的确尼希米很有把握，我们在做的是主的工作，这些讥笑人做的工作就是抵挡上帝的工作，他们抵挡上帝，我们就可以求神来刑罚了。啊，这个我们也要花一点时间来解释哈。各位，今天基督徒我们都讲爱啊爱，这个也是很对了。我之所以说讲爱啊爱啊，并不是反对讲爱，我怎么能反对呢？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上帝要我们要有爱心的。只是我们对爱实在是常常不了解，对爱、对赦免这些都不了解。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公理，在神的爱里面是充满了正义的。不是我们今天讲的那种和稀泥、黑白不分、是非不明的爱，是神的怜悯、慈爱、公义、圣洁是不能够分开的哈。那么圣经里面也讲到，包括在这边，这个我要很小心的讲，你们也很小心听，就是基督徒是有义怒和义愤的，不管在新约和旧约都是这样。这个义怒和义愤，我们总是知道，第一个我们不能自义，第二个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可以报复。我们总希望这些抵挡上帝或者是抵挡上帝伤害我们的人，他们有好的结果，就是他们能够悔改归向主，这我们希望。但是他们要悔改归向主，我们的确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总是有爱心的，没有错，但是有的时候爱心的表现可能是有的时候是不能再理他了，有的时候是要求神伸冤，不是我们自己自义，也不是我们抱怨报复，而是我们希望上帝让这些人在被打击当中使上帝的儿女不再被打击，而且使这些人在打击当中可能会得到悔改的机会。也就是说，基督徒不是始终在做一个烂好人，就是无限制的让步。所以圣经里面新约旧约里都有这种强烈的责备那个始终不肯悔改的人，有这样的经文。今天我们不太敢这样用，我们也不太敢去这样想，可是圣经这种非常的多。再回到我昨天讲的，神在用两只手统管这个世界啊。对于不信主的人，神是要法律、理性、公义的剑。对基督徒的内心，神希望我们心中有爱。我们心中有爱表现在外面的也包括遵行这个法律，只是世人遵行法律的动机是他们污秽的心，我们遵行法律的动机是我们的我们上帝给我们的爱心，但是我们都要遵守法律。所以警察，基督徒警察也开罚单，基督徒警察也把犯人关起来，而不是饶恕他们70个7次。所以基督徒的军人也去打仗杀敌，就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遵守法律、遵守理性的，只是我们在外表的这一些行动跟其他人的动机不一样，动机是来自上帝。这样两方面都保存到，爱也有了，义也有了。那么在这个爱的表现或者义的表现当中，有一个就是当人一直在不肯悔改的状况中的时候，基督徒是可以求神，甚至应该求神做刑罚恶人的工作。不是我们自义，也不是我们报复，是希望这个恶人受到制裁，对他也会好，可以可能悔改，也对神的工作好。 那么这里尼希米就这样祷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连为恶人祷告都没有了。这个在约翰一书就讲，犯了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个罪祷告。在以西结书和耶利米书里面也都有这个情形，不要再为他们祷告。那这个我们也很难应用哈，我们想都是祷告，不过我想有的时候当人一直不肯悔改的时候，我们也只有把它交在主的手中哈。在圣经里面这种咒诅的诗哈，就是对于那个始终不肯悔改人的这些责备哈。有几篇比较有名的哈。一个是诗篇79篇。诗篇79篇的12节就讲到说，主啊，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加七倍归到他们身上，求你强烈的羞辱这些外邦人。哦，这个我们听起来很受不了啊，怎么没有爱心哈？可是你在79篇看到，就是外邦人如何污秽圣殿，如何杀害这些以色列人。那么所以然后他们始终都在狂傲的状况中，对于狂傲的人，你的温和恐怕多数的时候不能够让他们改变，所以就求神羞辱他们。诗篇第94篇1-3节，耶和华，你是伸冤的神，伸冤的神啊，求你发出光来，审判世界的主，求你挺身而立，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为什么要这样祷告呢？因为那些恶人在那里夸胜啊，而且不断的速速叨叨的说一切傲慢的话，然后他们强压耶和华的百姓，苦害耶和华的产业，杀死寡妇寄居的和孤儿。他们根本不相信上帝，他们说耶和华看不到。那么所以求神让他能让这些人受到应得的报应，是对耶和华百姓的好，也是对这些行事凶悍的人的好，或许可以给他们带来悔改的心。那整个诗篇83篇也是一个咒诅的诗哈，就是对于这些恶人的这个求神不要静默，不要闭口啊，这些人都一起同心合意的要抵挡耶和华，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83篇就15节，求你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恐吓他们。当然也有讲到灭亡了，这个我们不知道在人活的时候怎么用，但我们知道这一定是可以用的，有人一直不悔改最后就是会灭亡。那么最好是在灭亡之前他们可以不必灭亡，可以知道耶和华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这是诗篇83篇。那诗篇94篇的1-3节也是这个咒诅的诗，就是咒诅恶人的诗哈。耶和华，你是伸冤的神，伸冤的神啊，求你发出光来。这个是94篇，我们刚刚看过哈。另外在诗篇109篇的14节，诗篇109篇14节，事实上从第8节就开始有很强烈的咒诅，我们听起来实在觉得不大恭敬哈。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愿他的儿女成为孤儿，这叫人家死啊。愿他的妻子成为寡妇，这不也是叫人家死啊。然后有这许许多多的咒诅哈，甚至儿女怎么样怎么样，这都我们看起来很艰难，不知道怎么搞的，这是旧约里这些诗叫我们很受不了哈。但其实你再想想，不但不应该受不了，一样应该感谢赞美主。就是当人不肯悔改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神的公义能够彰显出来，让那个受害者不继续受害，让害人者停止害人。那个16节，因为他不想施恩，却逼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要把他们致死。 所以求神报应啊，他爱咒骂，咒骂临到他，他不喜爱福乐，福乐就与他远离，这也是他们自找的。诗篇137篇7到9节、那我们也是很受不了，那里要把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那人变为有福。这么强烈的报应的字眼，当然我们今天不这样做，也不这样祷告，可是我们对于那不义的，我们希望不义的行动停止，不义的被消灭，我们希望被伤害的人的伤害能够停止，被伤害的人能够早日得到医治和帮助，这应该很强烈。那在这个世界里面，要很强烈的希望被伤害的人停止被伤害，还有恶人停止害恶人，在给了很多机会之后，我们怎么可以不求神也做制裁恶人的工作呢？因为我们也知道啊，绝大多数情形下，恶人不太会被你劝两句就悔改的。那常常我们人，包括我们在内，是需要神的手打在身上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啊、哦，我们错了，我们需要悔改。所以在尼希米记第四章这里，对于参巴拉这些人，尼希米的祷告就是一种，我们可以说像咒诅诗一样，你不要赦免他们，不要饶恕他们，愿他们的毁谤归在他们的归在他们的身上哈。不要遮盖他们的罪恶。你说哎，这是旧约，新约也是这样，各位，新约也是一样是这样。你记得耶稣对耶路撒冷的叹息，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责备，那么也是一样，我们刚刚讲约翰一书说有些人就不要为他祷告了，那么保罗在斥责那些妨碍福音的人不管在使徒行传或者在他的书信里面都非常非常的重，像使徒行传第13章那个行法术的于律马要抵挡使徒，叫方伯不信真道，扫罗就骂他，你这充满各样诡计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然后说你要瞎眼，主的手要加在你身上让你瞎眼。各位，如果你今天说我那个讨厌的人我也希望这样让他瞎眼一下，我想神就不会给你这样的能力。我们不是报复，也不是自义，我们是希望福音能够广传，我们是希望恶的势力不会扩大才这样祷告。如果我们有报复自义，那我们自己就是一个恶了，那不行，那神要来消灭我们了。消灭这些恶人是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也需要有的祷告。不过正如我们在行善或者在做主工作的时候，我们求神给力量，那么然后相信相信神一定会工作哈，而且我们自己也工作，就是正面的，我们希望福音广传，我们希望圣灵工作让人归向主，这样的祷告和这样的信心会加强加重我们传福音的行动。我们不是只有口头上主啊求你让万民悔改，我们是也有那个行动，越祷告越有行动。同样的，当我们求神制止减少这世上罪恶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行动去制止罪恶，不是只有宽容左脸右脸都给人家打，这有的时候是助长罪恶，我们有的时候是需要责备，甚至需要求神动工，甚至我们也需要诉诸于法律，诉诸于政府的力量来制止这些邪恶，这都是神要我们做的哈。下面我们就会看到说尼希米也是在防止罪恶的事上，不是只有祷告，祷告会带来一些防止罪恶的行动，但是在这里呢他祷告的结果呢，弟兄姐妹没有被仇敌胜过，城墙联络好了，高到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啊。四章六节最后一句话，专心做工啊，这是很好的话。我们感谢主，我们希望我们也是专心仰望上帝，你就专心工作。这两个不是冲突的，而是一起进行的。越是专心的仰望主，我们就越能够专心的做工。这个专心的做工，包括不被 艰难或者其他人的攻击所失去了工作的心智，也不被这些引诱被引诱走了。那以色列在旷野就不能专心跟随摩西，一碰到什么引诱他们就离开了，也就跟那个西游记里的猪八戒一样，一碰到什么艰难就不要去取经了。那个其实有点我们基督徒用那个经文来反省一下，也都是舒服的事，哎呀老猪就在这里结婚了，还要去什么西天呢、啊？哎呀现在我在这里不信耶稣不跟随主，就在这里吃喝玩乐算了，不要跟随。天路历程也有类似的情形，有的时候舒服的事让我们不去跟随上帝的，有的时候艰难的事让我们不跟随上帝的。所以不管艰难的或者舒服的事都可以是一个网罗，但也都可以是非常正面的。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